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先念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跟着我念啊，我念一句，诸位跟着念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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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开始答问啊。有从中国来的同学啊，有九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自古以来，学佛修道者见异思迁的情形就很多，请问这样能成就吗？应如何避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确实是我们修学关键的问题。而在讲习讲经的时候，也曾经多次讲过啊，多次讲过，儒跟佛道也不例外啊，在中国，在古印度，所以东方跟西方啊，传承不一样啊。东方人自古以来呢，着重在思辰啊，西方人没有了啊。什么叫思辰？就是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么在古时候，老师多半是父母给选的，不是自己没有能力选择老师啊，所以都是父母啊，一定请好老师来教他的孩子啊。那么对老师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德行。所以从小啊，这个教育，道德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叫伦理道德。那么老师的学识不怎么太重视，因为教小孩啊，小孩他什么都不懂，所以老师最注重的教小孩是什么？叫句读，就是教他啊，从前古时候的书籍啊，没有圈点的，没有句读的。啊，老师把句子圈出来，教他念，啊，读出教他背，啊，最重要的，老师是身教，啊，就是言谈举止啊，都是学生的榜样，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身教啊，啊，不是言教，言教了，那到太学，那才是研究讨论。啊，小学就是私塾，小学是要背诵的，把所有应该背诵的这个经典呢，通通都要背过啊，那这是老师的责任啊。那么学生的德行是老师培养出来的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老师呢，这个最重要就是启蒙的老师，他真正是恩师啊。你看将来这个学生啊，将来在参加国家很多考试啊，县考、省考啊，到殿试啊，就是中了状元了，回家之后第一个是大事祭祖宗，报祖宗的恩德，第二个就要感谢，就叩谢老师，去拜老师。拜哪个老师？拜启蒙的老师 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不忘本呐、啊！啊，这启蒙的老师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可能启蒙老师这个是个小穷秀才啊，自己无论、啊、这个得多大的功名啊，做多大的官职，绝不敢轻视自己启蒙的老师啊。那么教学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提醒同学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不可以随便改变啊，一改变就坏了啊，你就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就是一门深入啊，你比如你学一样东西，学一部经啊，学一部弥陀经啊，学一部金刚经，你天天学习，学十年你就变成世界第一了啊。别的东西不会，这一门东西是顶尖的啊，哪一个人在这一门东西用过十年功夫啊，所以他就变成专家啊。专家能不能变成通家呢？能啊，这个在世法里面是很困难的，所以各行如各山呢、啊。你通这一门，不见得通第二门呢、啊。但是佛法不一样啊，佛法是讲心性，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啊。所以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通啊。所以你要想最快速、最接近的，那就是走一条路。啊，一条路走到底全都通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掌这五门啊，你就学一门，一门到这个地方你还是五门，你还是有隔碍，但是你深入到这个地方就全通了啊，这五个全通啊。所以一切都通，不但是这个出世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就是要深入啊。所以老师教学，我受的这个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还是私塾教育啊。那么走进佛门里面来呢，这个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还是跟定一个老师啊，介绍我入佛门的方东梅教授啊，我跟他学哲学啊，他最后给我讲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认识了佛教啊。佛教不是迷信，这才真正了解啊。那么接触佛法之后呢，第一个指导我的张家大师啊，这个是藏传密宗的一位法师啊。那么诸位现在提到达赖班禅，大家都晓得啊。那说张家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啊。说在家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如果在清朝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啊。张家是国师啊，啊，慈禧太后的老师啊，光绪皇帝的老师啊，故事啊，哪个不知道的啊。还有一位外蒙古哲普尊丹巴啊，他们四个人是四兄弟，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徒弟啊。那么这四个人呢，教化四方啊，达赖前藏，班禅后藏，张家是内蒙，哲普尊丹巴是外蒙。这四个都是清朝的国师啊，所以清朝皇帝很聪明啊，把这四个人抓到了，封为国师，中国一半的天下太平了，没事啊，都听他们的话嘛啊。所以我很幸运的亲近到张家大师啊，我学佛的基础底子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我那时候跟他三年，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两个小时 三年如一日以后，他老人家往生了，我才亲近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人同儒同佛，我跟他深。那么这三个老师教我，都是用古老的方法，在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才晓得了，思禅那就只准我跟他一个人学，不可以跟第二个学我学这学，对这学很有兴趣，希望呢到学校里听老师的课就做个旁听生那时候目的是这样的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送给方老师，方老师看了之后写一封信给我，约我到他家里见面这面谈之后他就问我，那就是口试了问我这个过去学了些什么东西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说我初中毕业以后在战乱当中是学了所以年那个时候我26岁在台湾呢找到一份工作要自己养活自己读书没有钱学校也不是容易能考得去的工作都很繁忙这方老师听了我的话就问我，你说的是真的还是骗我？我说我想跟老师学东西完全是真实的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所以他怀疑我的学历我说这个是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学，可是我从来没有离开书本我自己没有一天不读书这样老师就了解了我读书涉猎也很广那么老师就告诉我，他说现在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去旁听呢，你会大失所望那么我们听了这个话了，就是凉水浇头没指望了老师拒绝了所以当时的表情一定也很沮丧老师停了几分钟之后告诉我，他这样好了，你每一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所以我的课呢是在他家里上的，学生就是我一个，在他家小客厅的小圆桌上上课我跟他学哲学是这样学出来的，到以后学佛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老师的苦心中国谚语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是什么呢？传人一个好的老师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传人，传人可不是容易找的，可遇不可求好学有热心很想学，又是一张白纸，有没有学过，所以这个他看中了，我要到学校去旁听呢就会被染污了。你看你认识很多同学，认识很多教授你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你就乱掉了所以这个是老师的苦心，我们之后才明白他把你带到家里，不准你接触外面任何一个人，一个人教你，一对一教你这叫师承 啊，这种教法才能成功啊。那我接触到佛法之后呢，我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跟方老师一样的对付我啊，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到他那个地方去跟他学习啊，是这么教出来的。啊，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就明白告诉我啊，不像那两位没有说出来啊，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子教我，我也很欢喜啊，也很尊敬，也很感恩啊。但是李老师就不一样啊，第一天见面就告诉我啊，你要想到这边来学习，他是有三个条件，你能不能遵守？我就问哪三个条件，老师说第一条，你过去所学习的啊，我跟他讲，过去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跟张家大师学佛学啊，这两个人李老师都非常敬仰，都非常佩服啊。但是啊，李老师告诉我，他们两个所教的是我统统不承认啊，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一起从头学起啊，只能听我的，任何一个法师大德的时候你都不可以听啊，只能听我一个人，这第一条啊。你看以前接受的时候他不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有道理啊，如果老师讲的，我在从张家大师怎么讲的，我就会有话说了。他的一不承认的话，你一句话都没得说啊。那第二个条件呢，你所阅读的文字啊，包括看经书，看任何东西，文字东西要经过他同意，他不同意的时候不准看啊，有这么严格的限制啊。啊，可是有期限的，他老人家跟我讲五年啊，五年之内的必须遵守。哦，我这才明白佛门里面讲啊，五年学戒啊，这就叫五年学戒，五年要跟一个老师学。为什么呢？你自己啊，对于事出世间法认识不清楚，你没有定力，就是你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没有能力，一定要依靠老师啊。五年之后啊，你有这个能力了，叫出师了，老师放你出去，你可以参学了，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接触啊！就五年之后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啊，代代相传的，这叫五年学习啊，这叫师承呐，老师好好照顾你啊啊！那么我接受了啊，接受李老师。三个月之后啊，就有了效果。为什么呢？你看，很不准看，不准听，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只能接受他指定的这些书籍让我读。啊，我自己想学那个都不可以的。啊，心清净了，妄念少了，啊，心就清净了。心清净了，智慧就长啊，看东西听东西，以前听不懂啊，现在能听得懂 以前听了不晓得什么意思，现在懂得啊，所以我就很欢喜接受这个。到了五年之后，我向老师报告，我说老师，这个方法我很有受用，我自动在延长五年。他笑笑，我遵守李老师这个三条越发的时候深，这根底啊，你跟一个善知识学是一条路，你跟两个人学是两条路啊，三个人学是三岔路口啊，四个人学是十字街头啊，你怎么学，你怎么能成就？所以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现在学校的功课排得就很糟糕，每一天那么多老师，那么多课程，那个学生脑袋全是浆糊，一塌糊涂。那我是这样学成功的，所以我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人员培训班，时间是三个月，三个月学生就学一门课，啊，我教他们学一门课，我就拿李老师这三个方法要求大家，啊，三个月当中是万缘放下，啊，把精神时间通通集中学一样。每一个人都能上台，都能讲得不错，啊，写出来的报告我们看了也很感人。他说在新加坡接受这个培训三个月，远远超过他们过去三年佛学院，三年学很多东西，我这三个月学一样，一样就成功了，啊，那三个月一样才沾到一点皮毛啊。如果你这一样东西学三年，你这一样东西学三十年，弥陀经学上三十年，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啊，无量寿经学三十年，你就是无量寿佛再来啊，普门品学三十年，你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所以哪个人不能成佛，哪个人不能成菩萨，问题你可不可看啊？你要懂得一门深入啊。那么这个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啊，啊，有很多人说法师，你的命好啊，运气不错，遇到好老师啊，这我们遇不到怎么办？古人有例子，遇不到的时候找古人啊。你看孟子啊，孟子成为圣人。啊，孟子是谁的学生呢？孔子的学生。实际上孟子在年轻的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没见过面啊。怎么说呢？孔子的书留在世间啊，他拿到孔子的书，一生只读孔子书，只学孔子，不明白的地方就问孔子的学生。那个时候孔子弟传的学生还有不少啊，他认真的学，他学成功了。所以传孔夫子的道，不是那七十二贤的，不是那些人，是孟子啊。啊，这就是说私塾弟子啊，没见过面的，真的学他一个人啊，这在中国给后人开了一个好例子啊。在佛门里面啊，诸位晓得偶一大师。了不起啊！欧耶大师老师是谁呢？莲池。可是欧耶大师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书在，他就依照莲池大师的书，专门读一家之言，专门学一个人，他学得很像。所以莲池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他是第九代的祖师啊。所以学东西的秘诀没有变，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亲近一个老师，不能搞很多，很多的老师那就坏了啊。但是对于许许多的老师，一定是尊敬啊，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子，不相同啊，决定不能搞乱啊。所以我们在李老师麾下十年，这时候这个定型我们 李老师，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所以我们这个法脉了，真的是从印光大师就传来的。他的老师是印光大师，啊，那么他在台中建一个灵舍，啊，台中灵舍，庄宏净土，啊，完全依照印祖的这个教诲。那么多年啊，我跟他是十年，这十年我亲眼看到的，凡是往来从台中经过的这些法师大德啊，李老师一定向他顶礼，一定有供养，请他吃饭，绝不请他讲经，绝不请他讲开示啊。次数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怀疑啊，老师，那他那个法师也是修净土的，为什么不请他给我们大家讲讲开示？我们有疑惑啊，老师这在跟我们说，他说不是不请他啊，而是什么呢？每一个人修学虽然是同一个宗派，净土宗，净土宗里面的派别也不一样啊，我们在这样带人这么多的同学修了这么多年了啊，他要来另外讲一套，我们同学很多人会动心啊，所谓是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啊，一般大众总是什么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有这么个观念呢。跟李老师跟了几十年不稀奇，外面的人，哎呀，这个很稀奇啊！这个讲一个特别的东西，那一定是我们要好好去学了，你就把道场混乱了啊！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个同修啊，决定不能让外人来讲。他说，外面人来讲一次，我至少要会费三个月的时间才把他恢复正常，那都苦啊！所以这我们才真正明了啊，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懂啊啊。那么真正内行的行家，那其实没关系啊，为什么？他绝对不破坏你啊。所以我们接受老师十年教诲，懂得了规矩，懂得了，若要佛法心啊，除非生赞叹，只有赞叹啊，没有批评啊，这就对了。你像这个华严经最后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啊。善财童子去参访，你看彼此都是赞叹，决定没有回报，决定没有批评的，那就对了啊。而且非常谦虚，所以在三十年前，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啊，那一次讲的时间很长，连续讲了4个月，啊，星期天也没有放假了，连续讲4个月，啊，九龙这个戒心戒讲2个月，以后在香港南唐道，啊，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讲了2个月。啊，那么在那个期间，圣依法师禅宗的大德啊，我在戒心戒讲经的时候，他来听过很多次啊，听了之后，我听说同学告诉我，他劝他的信徒来听我讲经，这个很不容易，而且邀请我啊到他的宝莲寺啊，是他的道长，哎，大屿山啊，宝莲吗？
宝莲
不是 他在后面那个宝莲寺的后面，哦，宝林，宝林啊，树林的林，宝林啊，宝林寺。从宝莲寺到宝林寺要走路，没有马路啊，要车开不进去，要走路走进去，要走半个小时啊，很好，很安静的这个大场啊。可是现在这个飞机场一建，把它风水破坏了。哎，原来那个地方太安静了啊！我到那去参观，还有40多个这个参展，每一天坐香啊。那么他到要我到禅堂里面去讲开示啊，我这个修净土，他修禅的，我要去讲开示啊。我讲什么？赞叹禅宗，赞叹他们的同学，赞叹法师，使这个他的信徒对老师信心更增长，这个对了啊！绝对不能说，哎呀，净土好啊，净土容易啊，禅难，不愧说这个话了。那说这个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就幸亏受李老师的教诲，懂得。啊，这个就是你真正明白懂得，他非常欢迎，请你去讲开示啊，决定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那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在半路上，我们有好多同学陪我去的，啊，陪我去的同学就说：“哎，他说净空法师，那禅既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学禅呢？”就问我了。我们到人家道场一定赞叹人家嘛，是不是啊？一定自己谦虚嘛，要赞叹别人嘛。他问我为什么不修禅，我就告诉他，修禅要上上根人呐、啊，我是中下根人呐、啊，我对他们非常赞叹佩服啊，我自己没有能力学这方面，所以我只好来念佛求人间的。啊，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啊，所以这个圣严法师给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啊，每一次到香港来，他都请我吃饭啊，这是规矩，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赞叹别人，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释迦牟尼佛传84000法门，为什么传呢？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无量法门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所以我们自己学一门，但是对于不同的法门，一定要懂得赞叹，不可以批评，不可以回报。不可以自赞毁他，你要是自赞毁他，你毁谤释迦牟尼佛，你报复啊！佛所讲的法是正法，你要是批评，你是谤法。依照那么多修法门修行人，他成佛成菩萨才成功，你谤僧，你造的业，谤佛谤法谤僧，阿鼻地狱罪啊！现在人不懂啊，连常识都不懂啊，天天确实学佛了，天天在谤佛啊，天天在回谤三宝，就错了啊。所以这个问也问得好啊，大家一定要懂啊，要真正啊多读经啊，这个佛门的一些常识、亲近善知识啊，你就能够慢慢就懂得啊，才能够避免不造罪。第二个问题，有人在道场自称是某某佛菩萨再来，请问大众应以何态度面对？执事者应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在现代社会，全世界都有。啊，早年我在美国就遇到过。啊， 他自称啊，有些信徒来问我啊，自称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啊，来问我是不是真的啊，我说有真的啊，但是自古以来呢，这个真的佛菩萨再来身份也破露啊，他就走了啊，这是真的啊。你看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永明延寿大师啊，这是我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啊。那个时候这个前王是他的大护法了啊，对他非常尊敬啊。有一次啊，前王打了一个千僧斋啊，就是供养一千个出家人吃饭啊，这个过往请客啊，供斋修福。那么座位呢，当时这个上位呀，首席上位呀，几位老法师都是很谦虚啊，互相在退让，这退让没法子了，大家都不肯坐。哎，突然来了一个，从外头来了一个穿的不怎么样、破破烂烂的一个和尚就来了，进来了。再看看这个和尚进来就往大位当中一坐，人家也不好讲话嘛，是吧？啊，都是出家人嘛，就共斋是平等心嘛，是不是？好，就让他坐了，哎，大家坐定。吃完之后，前王就向这个永明大师说：“他说我今天供斋呀，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啊？”永明说：“有。”说：“什么人呢？”“定光古佛。”“哦，定光古佛来应供。”说：“是哪一个？”“哎，就是坐在上位的了。”人家也不晓得什么名字，耳朵很大，就是那个大耳朵和尚，就是他就坐在上位的。哦，这前王马上派人去找啊，去追踪啊，就真的找到了，在一个山洞里啊，他坐在个山洞里，当找到了，找到这个大家知道他是定光古佛啊，就特别恭敬礼拜。他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要想多话多嘴呀，把他身份暴露了，他就作画了，这是真的啊！身份一露就作画了。哦，这个大爷一看，定光古佛圆寂了，再一想他的话，弥陀饶舌，哎，那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赶紧回去向国王报告啊！报告这是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哦，这个前越王的时候非常欢喜啊，这是他的老师啊，没想到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赶紧带着人去看老师啊，还没有出门，外面有人报信过来了，那报信的人走得很快，几乎跟前王爷撞了一跤，这什么事啊，这么匆忙呢？永明大师圆寂了，身份暴露，马上就走，是真的。身份暴露还不走，是假的，这是哪有这种事情啊？身份暴露的时候都是这样。你看，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了啊，他是宋朝时候跟岳飞同时代啊，奉化人啊，浙江奉化人啊，也是身份暴露就走了啊。他不是别人，他自己说的。他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说完之后他真的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寺庙里供奉这个弥勒菩萨了，通通供奉他的像啊，弥勒菩萨的像啊。在中国历代，你们从高僧传啊，还有居士当中也有佛菩萨再来啊，你去看，身份一暴露马上走了，这真的啊，身份不暴露啊，他要说他了，叫妖言惑众啊， 啊，那个是佛不许可的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到世间，可以破路，破路马上就走啊。但是破路身份的人少数啊，多数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啊。你像这个印光大师啊，这个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的身份，那都不是普通人的啊，但是身份没破路啊，这是我们不晓得。这些道理啊，总要懂啊。那么遇到这些呢，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他纵然是佛再来也好，菩萨再来也好，我还是凡夫。我现在着急的是，我怎样成佛，怎样成菩萨，这个才重要啊！啊，所以不要去看别人，要看回过头来看自己。啊，那你依照哪一部经典，依照哪一个法门去修，认真修学，你就是菩萨。啊，你依照地藏经修学，你就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很多啊，无量无边呢。地藏是一个法门，菩萨是学生。啊，就好像你在学校念书，啊，你念过文，啊，过文是个科目，啊，那个过文系的学生有多少？太多了嘛。啊，大家都在学，哪一个人能学成功？那靠你自己努力啊！你修地藏法门，你是地藏菩萨；你修普贤法门，你是普贤菩萨啊！所以完全看自己呀、啊，要发菩提心的，要认真去修学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听到别人这些话，我们心里明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个一定要清楚，不能被人骗了。哎，佛门里头有假的，有假菩萨，有假佛，很多很多啊。哎，你要不小心就上当，就受骗了。啊，所以你心要定下来。这个世尊非常慈悲啊，在临走之前教给我们。次依法啊，这个是一定要懂的啊。佛不在世，我们学佛依靠谁啊？佛第一个第一条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经典现在也有假的，有伪造的。哎，现在这个世界仿冒太多了，假东西太多了。那念佛法都是假的啊，那怎么样鉴别呢？大藏经是个标准啊，这个经典大藏经里头有，这可靠；大藏经里头没有，不可靠啊。那么现在我们近代出版的大藏经就有了问题了啊！现在人很多东西啊，也都自己编到大藏经去。从前可不容易啊，这一本经书要编到大藏经里面去，要皇上批准的啊，要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审查都同意了，没有意见了，呈给皇帝。皇帝批准才能入藏，是非常严格啊。因此我们看大藏经的经典要看古本啊，古本大藏经有没有这个经典啊，可不能看现在的，这都是要很慎重很小心啊。依法不依人，我们在藏经里面看自己的程度啊，自己的这个修学环境啊，自己的能力，选一种一门深入啊，尝试学习啊，这就对了啊，你就不会走错路啊。所以头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第二个呢 一义不一语啊。那么经典都从梵文翻译的，同样一部经有很多种译本啊，到底哪个对？都对，如果不对留不下来啊。所以像无量寿经就有十二种译本啊。那么古大德告诉我们，这十二种译本呢，从内容里面去看，可以能够推断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是讲一次啊，至少啊讲过三次啊。释迦牟尼佛讲经一生只讲一次，没讲重复的，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啊。这个凭据在哪里呢？凭据在于愿，于愿是最明显的最重要的啊。你看现在留下来这个五种本子啊，有的本子二十四愿，啊，有的本子三十六愿，啊，宋朝的译本就是这个清净平等究竟就是三十六愿，有的本子像康僧铠的本子是就四十八愿啊。如果是一次讲的话，这个翻译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它翻成这样啊。这个愿文从这个地方来说，证明释迦牟尼佛至少一生讲过三次啊。所以他这个愿文内容大致是相同啊，但是这个条目不一样啊，这证明啊，佛在世不是讲一次，多次宣讲，多次宣讲就知道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普度众生啊，啊，所以这个才有汇集本的产生。第一次汇集是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啊，第一次汇集本啊，他的本子叫《大阿弥陀经》啊，这个有若罗藏啊，这个龙藏里头有啊。那么第二次的这个汇集呢？是前清咸丰年间啊，魏默生居士啊，当然汇集比这个王龙书的要汇集的好啊。可是印光大师对他还是有批评，还是美中不足，可见的汇集不容易啊。到民国二十年前后，夏莲居老居士第三次汇集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汇集的好啊。前面两种本子不足之处啊，他都修正啊，都订正啊，而且文字通俗。这个五种原译本的内容全都包括在其中啊，真的是集五种原译本之大成啊，非常稀有难得啊。诸位看到这个经本前面呢，没关系老居士一篇长序，你就能看到啊，就能够了解啊。所以这个本子确实是好啊。那么我们在全世界流通，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得度的人很多啊。那么这是顺便给大家提一提，是一义不一语啊。佛讲的意思对了啊，这个言语文字这个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子我们对这个译本翻译本汇集本才产生信心，没有怀疑。第三条呢，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啊？ 了义跟不了义没有一定的想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前的真实理啊，就是了义啊。我们现在修学，这一生得不到真的利益，利益还到来生后世，这就不算是了义啊。确实能帮助我们开悟啊，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能帮助我们往生作佛啊，这是最了义。最后一句很重要，佛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啊，这是什么？感情用事，这是理智啊。佛教的我学佛的人要以理智，不能感情，不能动感情啊，动感情很容易做错误啊。这是世尊临走之前呢教给后世这四句话了，你能够遵守，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第三个问题，他说近来听闻接触到一些在各地发生的众生附体的情况，这些事例从理上说都是帮助人提高警觉啊，认真断恶修善，但现实中出现一些问题哦。他的问题写了，哎呦，写了五个问题。一部分人看到这些光碟后，心不清净，也感应众生附体，使某些初入佛门者不敢接受这一类教育，还有一些人呢，入了这种境界，精神受到影响，一生无法转变，请问应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佛说法啊，教化众生有个原则，那就是应机施教啊，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啊，你一定啊要知道这个人的根性啊，知道这个人呢能不能接受这种教学方法啊。如果不能，不介绍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从理上来教他啊，这个是佛法最正规的方法啊。从经教上来讲啊，佛不用神通做佛事啊，用神通做佛事是有，那是对什么？对有那一类根性的人，他才用这个方法教导，不是这个根性的人决定不能够使用，用错了不但不能救人，反而害人啊。所以这是我们都必须要晓得啊。那么尤其是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啊，我自己是什么样根性，我自己应该学哪一个法门，应该学什么样的经典啊，对我来讲呢很容易接受，很容易学习啊，对我的生活工作不会产生矛盾啊，不会产生障碍。但是我们修学自己欢喜，家人也欢喜啊，这样才能够得利啊。要知道佛法门门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可不能选错了法门，选错法门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啊，带来麻烦。那么这个要懂得避免，懂得处理啊。那个附体的事情啊，这个不能接受的人啊，不必勉强，也不必介绍给他啊。但是这些事情呢，今天在全世界到处都有这种情形啊，报纸杂志啊也都刊登出来 安德才认为说这总是一个不能解释的事情，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啊，把它当作一种一般新闻来处理啊，能接受的啊，这是因果教育啊，不能接受的时候就不必勉强，这样就好啊。我们自己遇到了，我们相信，对于自己是一个警惕啊，是个警觉，知道啊，这个善因善果啊，恶因恶报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那么第二是有一类人念佛，总因为身边呢有很多众生在干扰他修行，得不到效果，反而与异道众生有感应，这样能否成就？能否成就关键在自己的幸运性啊。那如果有这一类的这些众生啊来干扰你，那你真有胆量，也能得到他的加持啊。我早年在旧金山遇到一位同修啊，甘桂穗，以后听说他出家了啊，他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啊，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是个主管，小主管啊，没结婚啊，那么在旧金山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鬼屋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种鬼出现呢，每一天晚上12点钟一定出现啊，大概是他的冤亲债主啊，为什么他要他的命，要报仇要他的命，所以他一看到这个鬼出现呢，他说鬼在没有出现之前几分钟啊是奇臭无比啊，那个气味很难闻啊，那来了之后啊，那这个以后就出现了啊，出现就是要掐死他，他就是佛号加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鬼就停着就不敢进来，他一不念他就靠近一点，所以他就一直念到天亮，鬼就走了。他以后啊，他来给我讲这个情形，我说那你是不是要搬个房子呢？他说不要搬，他很好，他逼着我念佛，这难得了。他说他要不逼我的时候，我不会这么精进啊。哎，他说他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真有胆量啊！哎，真有胆量啊！每天晚上12点钟到天亮，他跟鬼面对面的。哎，这个女孩子还非常难得，很不容易啊！所以看看，像有这种胆量的人不多，是吧？不多。那么通常如果我们一般遇到的时候，最好帮助他皈依啊，这个念佛诵经给他回向啊。总而言之，遇到了都是有缘的，没有缘绝对不会找你啊。那么绝大多数啊是可以接受超度啊，所以给他皈依给他超度啊，他就离开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有些人很用功啊，诵经拜佛，只是为了消罪业，可是修了几年，搞得周围的人不理解，自己也得了一身病，这样业障能消除吗？啊，这个问题呢，那是真是因缘具足，现在很好答复你，那个山西小院就解答了，啊，你们多看看。啊，真的能把这些问题解答了。第四个问题是，这样修下去将来会有什么结果？身心健康，烦恼轻，智慧长啊，这是肯定的啊。 目标要纯正啊，对这个多听经这点有好处啊。这个世界实在讲啊，绝大多数的众生烦恼习气很重啊，外面有强大的名闻利养的诱惑啊，所以修行很难成就啊。啊，即使出家，古人常说，出家一年呢，佛在眼前呢；出家二年呢，佛就在天边了。啊，出家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啊，这个话是古人讲的。现在要改啊，出家一个月，大概佛在眼前；出家两个月，佛就在天边了；出家三个月，佛就没有了。一句下的多困难啊！那么我们这在一生当中还没有改变，靠什么？天天读经啊！我给诸位同学说，我四十多年没看过电视，没有看过报纸啊，什么广播杂志我一开都不接触，不但不接触，现在人所有这些书籍刊物我都不看啊。为什么呢？古圣先贤的典籍我的一生都看不完了，我哪有时间看这些啊。所以一生呢跟着佛菩萨了，跟着古圣先贤没学坏呀。啊，如果不是这种修学方法，你说是不堕落不可能，什么人有这种定力啊。所以你要是真干，真干是经典圣学里面乏味呀啊。那古人说的这个话，我们亲自通过这个学习才体会到啊，才能肯定到，就是世味，世间的这个味哪有乏味浓啊。啊，你真正尝到乏味就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像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啊，面对着这个现前未来无比殊胜的利益啊，这是真的啊。现前的利益啊，只要是衣食不缺就很好了，不要求多啊，每天吃得饱穿得暖啊，有个小房子能遮蔽风雨够了，足够了，快快乐乐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欲望，没有需求，你说多快乐啊。所以今天还有同学来问我啊，问我怎么保养的啊，他要来学我啊。我跟很简单，你记住我这几句话就行啊。心地清净，我自己修行几十年啊，你问我怎么修的，这个两副对联就是的啊。这个是大概的25年前在美国写的啊，我一生就是修的这个，学的这个啊，教的这个，帮助别人，通通是这20个字啊。要真干了，哎，不干不行啊。下面一个问题是，面对现代宗教腐化现象，许多人提倡宗教改革，特别是佛教， 因简化教义便于大众学习，请老法师开始。这个事情是佛菩萨的事情，我不是佛菩萨，不敢说一句话。啊，宗教不需要改革，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嘛，那个太难的不学就好了嘛，容易的我们拿着学就行了，何必要改呢？改还得了啊？啊，谁能改？佛出世才能改。啊，那佛出世到什么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在《弥勒下生经》告诉我们，弥勒菩萨出现到这个世界，啊，到这边，这是第贤界第五尊佛，啊，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啊，要算时间，算我们现在年代时间，56亿7000万年之后，可早了，啊，太早了，啊。弥勒佛在出世，啊，他才可以开。啊，换一句话说，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哪个菩萨都不敢开。啊，这不要知道。啊，你们不怕麻烦吗？啊，是教育太深了，难懂吗？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一段期间，世尊灭度之前，啊，灭度之后。弥勒没有出世之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教化众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呢，现在受持的人很多，道理就在此地啊。啊，地藏菩萨叫什么呢？叫孝敬啊，啊，孝亲尊师啊，啊，孝敬扩大，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对了。啊，所以从孝敬父母一定要扩大。啊，这个，菩萨戒里面讲的，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我孝顺自己父母，要孝顺一切众生的父母。啊，这样就对了。下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啊，请问应如何克服对病痛与死亡的强烈恐惧？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先看山西小院啊，六片光碟，看完之后啊，下个星期再来问我啊。第二个问题，应如何超度被堕胎的婴灵以化解冤仇？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啊，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动乱不安，你就明白了。啊，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关系啊，没有这四种关系。对面不相逢啊！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人很多啊，啊，看一眼，说不定这一生当中就是看这一眼了。真的，对面不相逢，没关系嘛。啊，走在马路上，这个人哎，很喜欢你，对你点点头、笑笑，都是有关系。或者瞪你一眼，很不高兴的那个表情。那都是有关系，这关系很浅，啊，也不过瞪眼笑一下就完了了，啊，以后也就没有了。那个关系重的，关系亲密的，麻烦就大了，到一家来了。 啊，那个报恩来的，我们常讲孝子贤孙，报恩来的，过去是你对他有恩的，哎，他是报恩来的。如果报怨来的是过去有仇恨，这一生当中你好好待他，你恩惠待他，那个仇恨会慢慢化解一些啊。如果你要虐待他的话，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那仇恨当中再加仇恨的时候就麻烦了啊。那讨债来的呢，债讨完了他就走了啊。就我们常讲的是这小孩很聪明啊，父母都很喜欢啊，念书好不容易念到大学，大学快毕业他死了，讨债来的啊，他债讨完了他走了啊。那还债来的呢，啊，是他还你的，他将来也有很不错的收入啊，供养父母啊，衣食不缺，没有孝顺心，对父母没有恭敬心，但是生活他会照顾得很周到啊。那他欠的债多，供养的你的生活就很丰富，那欠的债少呢，那你的生活就比较清苦一点啊，他不太照顾你。我们亲眼看到这个现象啊！啊，早年我在台湾讲经，啊，有个居士也是我护法，啊，做生意做得很好，啊，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对待他的父母就很平淡，啊，叫佣人去照顾父母，啊，只是平常生活没有什么好日子过的，啊，那是什么？我看到是还债的。债是欠的少不多，你都非得还的很少，这不一看就了解了吗？啊，所以这些人要是投胎来的时候，你堕胎把他杀掉了，这个麻烦大了。他来报恩的，你这恩将仇报，以后就变成报仇的了。你把他杀掉了，他是报怨的了，把仇恨上再加仇恨，这个麻烦。哎，或者无论是讨债还债，通通都变成仇杀，这个事情麻烦透了。哎，他将来到你家的时候，一转世可能什么呢？做你的孙子，做你的重孙子，一定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你要了解这四种关系，你就懂得现代的社会，整个世界这个社会。那么现在就是国际上啊，全世界对恐怖分子都头痛啊，啊，联合国从911事件之后天天在想方法了，怎么样化解，不叫化解，在消灭冲突啊。那么我在这几年也参加了他们5次的联合国会议啊，另外2次也是国际论坛，主要也是讨论这个问题啊，总共参加7次了啊。西方的学者多半呢还是主张什么？用武力报复啊，镇压，用这种方法，这个方法行不通啊，仇恨上加仇恨，不是解决办法啊。那么联合国开这么多会啊，为世界和平开会，从70年代开始啊，到今年35、6年了，这世界这个动乱频率年年上升，灾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啊。所以我告诉联合国的朋友们，去年我去访问 巴黎这个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啊，我告诉他们会议不能解决啊，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呢？教学啊，我们用弟子规的教学真能收到效果啊。所以去年我们在巴黎就办了3天弟子规的讲座啊，我就在那里做个样子给他们看，让联合国官员来参加来看啊。那临时找的同学啊，我华侨的时候也不错，来了600多人啊，听了弟子规感动的都流眼泪啊。我让联合国这些朋友看到的，我说你们联合国开会呀，有没有人感动的，听到感动的流眼泪呀？没有啊啊，我说我这个方法比你的有效啊。欧洲人确实他还拥有相当长的文化跟历史的渊源，对于中国的汉学也非常重视啊。这个汉学的这个研究学习，欧洲比美洲好啊。我去访问之后啊，我很欢喜啊，我就看过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的这个汉学系啊，做得很不错。那么他们今年听说还想搞一个活动啊，要租借联合国的这个大会堂啊，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说很好，我很赞成啊，这是好事情啊，把中国伦理道德啊这种教学介绍给西方啊，对他们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确实会有帮助。这个妇女怀孕千万不可以堕胎啊，这个堕胎界的这个怨恨很难化解啊。那么已经堕胎了是无知，过去无知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应该真诚每一天念地藏经念佛给他回向啊，常年去做，也许他的怨恨可以化解啊。下面一个问题，他据报道2008年起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将以简体取代正体字，这是尊重会员国中国是现代的民风国情，请问老法师如何因应此事？这是众生的共业啊，大概佛菩萨也没办法用上力啊。那我们自己如果要是觉悟的话啊，知道中国文字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的，它是智慧的符号啊。你就是不认识字，不知道怎么念法，你看到字的写法了，你会懂得它的意思啊，所以它是智慧的符号啊。那么中国老祖宗5000年来啊，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代代相传，传到今天就靠这个功夫， 这个工具如果有失去了之后，那就非常非常困难啊！所以这是不应该这样做法的啊！希望有识之士大家努力啊！希望什么？给联合国说明，我们正体字啊跟简体字可以同时并行啊，这样就好啊，不能够把它废除啊，废除不但是中国人的未来，也是全世界整个人类的未来啊，因为文化是超越国籍的。最近有报道，北京将新建的佛教大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桩非常难得的创举，请问老法师认为如何？这是好事啊！可是今天这个国家胡主席在世界上呼吁和谐世界，如果真正要世界落实到和谐，那就应当新建世界宗教大学，比佛教大学更有意义啊！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将来所有宗教的传教士啊，这个宗教徒都是一家人啊，都是这一个大学，只是不同院系啊。那么这样呢，可以互相学习啊，不同宗教的经典，奠定的和睦相处真正的基础啊。他为什么宗教当中产生矛盾呢？就是彼此不往来啊，彼此不学习对方的东西啊，只是赞叹自己回谤别人的，这样造成对立，造成矛盾啊。如果要是互相学习呢，这问题就能解决啊。那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我跟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密切的往来啊，而且都是真心交了朋友啊。就有很多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学习啊，我跟基督教往来，我学习他的经典；我跟伊斯兰往来，我学习古兰经啊，我真的通达明了啊。这个样子对立就没有了啊，而且我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啊。我学习古兰经，我把我自己看作是最虔诚的回教徒啊，我读新旧约，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耶稣、摩西是我的老师，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的老师啊，在我心目当中是平等的，是和谐的，没有冲突的啊，这才真正能叫啊化解冲突啊，啊，促进整个世界社会的安定啊，全球的和谐啊，所以一定要办这个世界宗教大学啊，把这个学校扩大啊，才符合啊这个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愿望。第五个问题，老法师讲习中说过，耶稣基督与安娜的天堂和极乐世界 境界完全相同。请问三界内的天道与大乘佛菩萨的如何境界，如何能等同？等同是个人修行的造诣不一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不同的宗教就相当于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不同的科目啊，但是任何一个科目它都有学士学位，都有硕士学位，都有博士学位啊，那么完全在个人的修学，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我们所以从佛经的教学里面我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博士是佛陀，硕士是菩萨，学士是阿罗汉啊，我们可以拿到佛陀的学位啊。那么在其他宗教的时候也不例外啊，也可以拿到 啊。但是有许多人到达一个程度他就不想再上提升啊，就像我们现在读书一样，有人读到小学毕业他就不念中学，有人念到中学毕业他就不想念大学了啊，有人念到大学毕业了他不想拿硕士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他真正好学，学无止境，他一定会达到最高峰。最高峰是相同的啊。那么，尤其是将来真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小了啊，这个是交通便捷啊，这个资讯呢发达啊，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啊，不像从前呢。交通不便，老死不相往来啊！啊，这个现代世界改变了，所以任何宗教我们都尊敬啊。但是我们主张，任何宗教都要彼此认真学习啊，来互补啊。说是舍人之短，取人之长。任何宗教都可以达到登峰造极。底下的问题是网络同学提出来的。是过去弟子曾误学法轮功，也将法轮功介绍给家人朋友们，现在虽然听经念佛，但这些外力的干扰仍然存在，身心都感到很痛苦，请问应持诵什么经典佛号才能最快速地消除宿业？如果专讲消除宿业，地藏菩萨本愿经应该很有效果啊，应该很有效果，你就好好的学这部经。那么结跟行要相应啊，这个效果就快速。行门断卧修善啊，断卧修善你依靠弟子规去做，这是最恰当的啊。弟子规是适于戒律啊，根本的戒律 那我们今天学佛，这个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慨。在家同学是实在做不到啊，出家的同学沙弥律仪做不到啊，所以功夫不得了了啊，境界转不过来啊，这个境界就是离苦得乐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缺乏基础的教育啊，这个我讲的很多啊。啊，中国在过去啊，我们在全世界五千年来，中国人最懂得教育。五千年我们的祖宗就知道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佛性就是本善的。那么这种本善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从父子有亲冒出来，表现出来。亲是亲爱呀，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这是圣人，就知道教育。所以教育是这个理念，就从这个地方生起来啊。为什么要教呢？父子的亲爱如何能保持永远不变质，这就孝道了嘛啊。所以中国教育的目标啊是在此地，这个要知道啊，不是为升官发财啊，不是为改善生活，不是为这个，你就晓得是现在我们教育方向目标全错了啊！啊，这是第一个目的，啊，保持这个情爱不变质。第二个目的呢，要把这个情爱发扬光大，啊，知道怎么样爱你的兄弟，爱你的家庭。啊，爱你的亲族，啊，爱你的邻里乡党，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把这个爱扩大出去。啊，所以中国教育根本上来讲呢，是爱的教育，是和谐的教育，和睦的教育。爱人怎么会去害人？啊，不可能的。啊，所以中国五千年来。你看历史上从来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从来没有侵犯过外国人的一寸一尺土地啊，所以外国人也承认这个民族从基本上来讲呢是一个和平的民族啊。为什么能够都守住这么多年的这个和跟人家和睦相处呢？教育，他教育成功啊。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的教育讲的是伦理道德，是把这个放在中心点的啊。有这样的基础你再学佛，实现啊不难，很容易就学到啊。啊，这个戒律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不难啊，真可以落实啊，真正可以做到啊。啊，所以现在变成做不到， 就是我们的根吃掉了啊。每个人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这个与自信与本善相违背了啊。所以圣贤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学的自爱啊，自爱而后你就会爱人啊。自爱是爱自己的本善，爱自己的福性啊。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性德，就是不知道自爱啊。一定要从这个地方着手啊。那么如在今天啊，学习修学最方便的无过于《弟子规》，文也不长，全文1080个字啊，很容易记诵啊，3个字1句，总共360句啊，里面给我们讲了113桩事，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113桩事你都学会了你的生活会很幸福很美满啊，你的工作会很顺利得心应手啊，你跟人相处人际关系会处得非常之好啊，没有人不欢喜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人缘就好了哎，无论做什么事情啊，你助缘就多了，有人帮助你啊，现前的利益啊。那殊胜的利益呢，帮助你提升灵性对自己有无量无边的利益了，为什么不学啊？为什么不很认真努力来学习啊？那你们听了这个蔡林旭老师在此地所讲的啊，他讲的很详细，讲了40个小时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都很佩服啊。他为什么能讲得那么好？他用1年时间呢，把它做到了啊，用1年时间，360句，句句做到。啊，所以他讲出东西啊，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啊，所以那么样感人呐。啊，他的老师杨淑芬啊，杨老师跟我20年啊，蔡礼旭听我的经教，跟我学习10年。没有别的，真干嘛啊，真干就有成就100%的落实啊，一句一字都不含糊，成功了啊。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基础的基础。如果我们把这个收获，那就错了啊！你把这个都做到了，然后你再努力的去修十善业道啊？为什么呢？ 十善业道是佛法的根基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啊。你看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我说的很详细，大家可以听听，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从人天法到声闻菩提、圆觉菩提、无上菩提，通通是以十善为根本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十善，人天这个身份不得了啊，人生一定有死，所以不要怕死啊。这个生跟死是很平常的一桩事情啊，生死是身体有生死，灵性没有生死啊。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提升自己的灵性，不要注重这个身体，这就对了啊。这个身体心地清净，很容易保养啊。中国古大德说得好，在中医里面讲啊，依照中医的理论，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啊，这部机器你如果懂得保养啊，你不去糟蹋它，好好保养它，至少可以用200年。那换一句话说，人活200岁是正常的，活不到200岁是你自己糟蹋了自己啊。你不会用这个机器，你不懂得保养啊。这个道理很深啊，那要怎样道理这个保养才正确的，决定不能惹这个七情五欲，七情五欲最伤害身体啊，尤其是不可以发脾气，不能动肝火啊。你看往年我在新加坡啊，许哲居士啊，他是天主教徒啊，天主教的修女，他到我这儿来皈依，他要做佛教徒啊。来皈依时候多大年岁了？101岁。今年大概是106岁了，就106岁了，身体非常健康啊，一天吃一餐，吃的很少，完全吃蔬菜啊。他的蔬菜就是开水烫一下，没有油盐，没有任何佐料啊，吃的很少，一天吃一餐，106岁啊，身体非常健康。他还照顾啊，好像有20多家穷苦的人家，天天就照顾他啊。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那是100多岁的年轻人啊，耳目聪明啊，动作敏捷，一点点衰老的像都没有啊。所以我这次参加这个会议，还有人在这里扶着我，我说不必呀，你们这样一扶着我就老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我说为什么不要人扶我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告诉人，身体健康是自己修来的。 我的生活很简单，任何补品我都不吃。你们送我的东西很多，我都拿来做礼物送人了。为什么对我都用不着？我是粗茶淡饭。我晚上不吃东西。早晨喝一碗稀饭，中午也是一碗饭。最重要的是什么？心地清净、真诚，没有烦恼，没有忧虑，真正把七情五欲放下，你说多自在、多快乐！放下烦恼，清净心生智慧。这个《金刚经》上说得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要相信的。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唯有智慧你才能看得懂经典里面的意思。无论大小乘经教，你展开经文，甚至于儒家道家的这个经典展开，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效应？那就是作者最初讲经写经的这个人，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他研究的，不是他学习的，不是他听哪个人讲的，完全从自信上流出来的。所以从自信流出来的东西，我常常讲没有意思。你可不能想这个是怎么想法，那你完全搞错了，那真叫谤佛谤法了，没有意思。那我们也要用完全没有意思的意念去面对它，起作用的时候呢，意思就出来了。真的是无量意，能解决无量问题。这个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的。我学佛将近今年48年，在43年的时候，我将近43年的时候，五年前，澳洲昆士兰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怎么送的？校长跟我聊天，问我，他说：“法师，你讲经43年，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你解答不出来？”我想了一想，好像没有。他博士学位就送给我了。他说：“你是真正的好校长。”确确实实这一生遇到多少来问难的时候，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我是很希望人把我问到。所以这个地方诸位要知道，我平常我不会想到我有什么学问，我有什么智慧，我是一无所能。面对别人的疑问的时候，我用真诚心，用清净心来回答。所以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学不行，学得再多 不是自己心性流出来，都从外面来的啊。所以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解决。幕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帮助那些被我误导进入法轮功至今仍执迷不悟的亲朋好友。这个要首先你自己做个好的榜样啊，示范给他们看，你回头你就悟了，你才能够引导他们啊。那么过去我也听北京一些同学告诉我啊，他们也遇到了一些学法轮功，那么把我那个认识佛教啊介绍给他们啊。这些法轮功朋友们呢多了之后，有不少真的回头啊，就把这个信息来告诉我啊。这个是什么？是一种误会啊。有些人念得很不错，听说念法轮功啊，念在这个肚子里的真的有个轮啊，练成了啊。我说那是什么？那是个病态，正常的人哪里会肚子里怎么会有个轮呢？是不是？那不就是个病吗？你怎么能把它消除掉呢？哎，它就消除不掉啊。那唯一的办法就开刀动手术把它拉掉了。除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他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呢？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们把山西小院这几篇看透了，你就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个法轮，肚子上有个法轮，天天想真的就变成法轮，那就出来了。那个要命啊，那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这是错误，决定错误。哪个正常人肚子里会里头会有个轮呢？所以这个疾病不要怕啊，癌症更不需要怕啊，癌症跟感冒没什么两样啊，癌症死的大概90%是被吓死的，你是冤枉不冤枉呢？被癌症吓死了，是不是？并不可怕。所以你看，安溪这个山西小院呢，这40个人不怕死，不理会他，天天去念地藏经、念阿弥陀佛，念上3个月居然没有了，再去检查不见了，啊，都感觉的是奇迹。那就是你不要怕他，没事，他就去走了。啊，你要是越是就是觉得他很恐怖啊，那就真的不想了。这是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对于一些对佛法有误导的啊，我们要好好去引导他啊，要让他归如正途啊。那么纯正的标准，就是佛给我们讲一些原则啊，我是把这个难懂难解释的用最浅显的话写成20个字啊。印光法师只有16个字啊，他老人家一生所修所学所教顿轮精分，显显存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16个字确实是老法师一生的写照啊。但他的话的时候不太好懂啊，我写的更清楚更明白啊。这都是老师教会的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解答到此地啊。